自己哈。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把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念一次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今天我们要这个系列，我们提到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主要是谈到说转化城市，怎么样来转化这个城市。其实每一个人对这个城市，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我们都有我们的责任。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所居住的地方，怎么样去转化这样的一个城市。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借着委身教会来转化城市，我们为什么说委身教会能够帮助我们转换这个城市呢？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当我们委身教会的时候，就会帮助我们集中在一个正确的一个焦点上。这个正确的焦点，也就是帮助我们集中在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所看到的就是我们要看的，主耶稣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这个是焦点。第二件事情，当我们委身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强而有力的工具，能够去转换这个社会，转换我们的城市。这个工具最最有效的一个工具是什么呢？这个工具就是福音。福音是一种，我们讲到福音是什么？是炸弹。福音是有爆炸性的东西。当我们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爆炸，我们就开始在做转换的工作，让整个城市因着基督的福音能够得到转换。我们看到说，我们委身教会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委身教会能够享受在一群这样的一个这个一群人的支持里面。我们在做一件好事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件善事，在这个关怀这个社区，关怀我们城市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说，行善呢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灰心，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行善不可灰心。怎么不可灰心呢？你是要靠着一个人的力量的时候单枪独斗的这样去做的时候，经常会被人家泼冷水，经常会被人家很多人这样的一个攻击或怎么样等等的事情。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很热心，可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已经没有力气了，我们已经冷去了可是在教会不一样，教会有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就是教会是一个支持的团体。在这个团体当中，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有别人在支持我们所以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在小组当中，我们经常是经历到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非常软弱，真的是不晓得怎么样传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力量传，或者感觉到传福音没有那种果效的时候呢，我们想要停下来的时候，看到某一个人见证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今天晚上请谁吃饭，然后我怎么样来带领他来小组，我怎么样不放弃这个人，我要继续关心他。哇，当我们听到这个时候，本来我要冷下去的，本来这个炭火已经冷了，可是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时候，我又开始点燃我内心那一把火。这个是很重要的，教会就是成为我们能够成就来转换这个社会，转换我们的城市一个非常好的 support， 非常好的支持那今天我们要进入到比较实际的层面方面来看，也就是说怎么样来落实在关怀的行动，借着这个样子来转换这个教会，这个城市那么怎么样，为什么我们要来关怀我们周遭的人呢？我想有几个很重要的理由。因为我们周遭的人呢，第一个，他们是神按自己的形象所造的。圣经里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当里面谈到说神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讲完的时候到快要结束的时候，有讲到一件事情，讲到说我们人，神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的。所以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身体当中都有神的形象，都有神的这样的一个性情在我们当中。我们再来看一节的圣经节，来，这样他把他所应许那最大和最宝贵的恩赐给了我们，借着这恩赐，你们得以逃避世上那毁灭性的欲望，而分享神的性情。把分享神的性情把它圈起来， 神很乐意把他的这个属性来跟我们分享。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神的属性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可能我们身体当中有神性的一部分，神把他的属性来分给我们。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尊重每一个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去轻视任何一个他的身上有神的形象在他的身上的任何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每一个人他生命当中都有神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在他们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说有一些奴隶制度啦，或者一些种族的歧视，这个东西呢都不合神的心意的。因为这些东西呢就违反掉神创造我们，如果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阶级，有这样的一个歧视的情形的时候，就好像没有把这个人这个对象把他看到他的生命当中有神的形象，有神的这个性质在他的身上。如果我们能够尊重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对每一个人来讲基本上我们都能够有尊重他。特别是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想每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当中会有更多的这些耶稣的气质，会有更多的神的特质在里面。所以说因为这个样子呢，我们更是要去尊重，要去爱别人。那看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有一首诗歌我非常的喜欢，这是一个短歌。这个短歌呢里面谈到这个很多的这个很短的一首诗歌，但是呢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唱这一首诗歌。它的歌词告诉我们说，我用主的爱真心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心来爱你，因为在你里面有主的荣美，我用主的爱真心来爱你。我来先来唱一次，等一下你们跟我来唱哈，非常简单的一首诗歌。我用主的爱真心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心来爱你，因为在你里面有主的荣美，我用主的爱真心来爱你。来，我们一起来。我用主的爱真心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心来爱你，因为在你里面有主的荣美，我用主的爱真心来爱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怀我们周遭的人，我们要去这样的一个爱我们周遭的人。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即使在他们在怎么样的糟糕，在怎么样的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我相信我们就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自己的形象所造的。所以说当我们去关怀他们的时候，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会堕落，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罪的原因，导致于神在他们生命当中那样的形象已经被破灭了。当我们愿意去关怀这样的人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里面的荣美的时候，我们去关怀他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恢复他神在他生命当中的荣美。阿妹吗？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到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怀的一个原因。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的身上呢，他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第二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怀人呢？因为神，他们都是神所接纳的人。我们知道尊重一个人跟去接纳一个人不太一样。尊重好像显然比较容易，但是要接纳一个人的时候呢，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有些人，或许我们对我们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让我们能够去接纳的。譬如说今天我们看到可能你知道某一个人他有同性恋的一个倾向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很困难，也不太容易去接纳像这样的人。我们看到说某一个人的背景是，哇，他爸爸是开赌场的，他妈妈是特种行业的这样出身的，哇，你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背景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敬而远之，我们可能会不太愿意不敢去接近他，更何况是谈去接纳这样的一个人。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许多时候当我们要去接纳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今天我要宣告一件事情，神是接纳所有的人，神甚至接纳我们每一个人。但是呢，请你跟隔壁的讲说，接纳不等于认同。你知道接纳跟认同是不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接纳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代表说我们认同他所做的那一件事情。如果这个圣经里面在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的创世纪里面谈到亚当夏娃的故事的时候，就我们让我们很能够去清楚明白说，神就是在做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说，神接纳一个罪人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吃了禁果之后，神对他们的这个行为他完全没有认同他，但是神却接纳亚当夏娃这个罪人。我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个耶稣世上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只要多次的来讲到，多次来做这样的一个榜样。有一次当耶稣他在传福音路上走路的时候，哇，有一个人，很多人就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就把一个人，有一个行嫌行淫乱的人，他在行淫乱的时候被抓到了，然后就把这个妇人就带到耶稣的面前。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行淫的人，他们必须要用被石头把他打死的，他们就来考耶稣了。他说，这个人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我们看到了，抓到了，请问你要怎么样来处理他？我们耶稣怎么处理他？有没有说，哎，你们赶快拿石头把他丢死？他说没有，耶稣没有这样做。他说，你们当中哪一个人没有罪的人，你们可以拿石头把他打死。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耶稣把眼睛一抬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跑光了。各位，耶稣就跟这一位行淫乱的妇人讲说，这个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做就好。耶稣接纳这个人。有一次耶稣他在一个家人的那个地方在聚餐的时候呢，有一个也是一个妓女来到他身上的旁边，就把一个很贵香贵的拿达香油把它打破了，然后用他的这个香油就倒在耶稣的脚上，然后用他的头发来擦的时候，哇，那一些其他人看到的时候就想说，多可惜啊，怎么做这个事情，怎么会耶稣容许一个妓女做这件事情。可是耶稣对他是这样的一个接纳，而且耶稣还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告诉你，我无论到哪一个地方都要宣扬这一位妓女，这一位妇女，她对在我身上所做的这件事情。许多时候当耶稣他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很多时候跟罪人啊，跟税吏在一起，哇，那当时候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就经常批评他。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告诉他们说，健康的人不用医生，生病的人才用得着。这各位，这个就是让我们去想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神为什么我们要去关心人，是关心每一个人的原因怎么样？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所接纳的人。所以说神把有时候把一些人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把我们自己的父母亲、兄弟姐妹、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工同学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我们会想说，哎呀，如果多少时候我们想说，这些人哦，我们多么希望他们不是那一种人，但是神却把那一种人来量给你，把他摆在你的身边。为什么他要把他们摆在你的身边？就是要让你学习一件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接纳的功课。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们知道对人的接纳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当你觉得你自己本身很困难去接纳别人的时候，好不好，我们就想说，神怎么样来接纳我们这种人。当你意识到说神怎么样来接纳我们这种人的时候，你就会更愿意的去接纳你所不喜欢的那种人。阿妹吗？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接纳别人，乃是因为没有去想到说，像我们这样的人神也来接纳我们，那我们真的是没有理由不能够去接纳别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第三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去关心一个人，就是因为呢， 如同你一样的人，这些人呢都是跟你一样的人，你知道吗？有人在问耶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然后耶稣就把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一个命令，然后把它讲出来。他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要以全心、全情、全力、全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人像自己一样。所以说这样子，神要我们看待别人就好像看待我们自己一样，神要我们爱别人就好像爱我们自己一样。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神如果是爱每一个人的时候呢，那我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话的事情了。那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很特别的话，那基本上我也没有什么特别了。所以说我想这样的一个观念跟你隔壁的讲说，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真正的是说，你是特别的，神是用特别的方式、个别的方式来爱你。别人也是一样，别人也是特别的，神也用个别的方式、特别的方式来爱他，你知道吗？有一位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就能够体会到，就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他是卫理公会的创始者，叫做 John Wesley 啊，约翰·威斯理，他的妈妈生了几个孩子，你知道吗？生了19个孩子，生了19个孩子哈。他的妈妈能够每一个人哦，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给他们有个别的时间、个别的辅导、个别的照顾，然后个别的喂养、个别的跟他们祷告、个别的跟他们灵修的时间，你知道吗？这些孩子虽然孩子这么多，但是这些孩子都觉得他们自己很特别，而且知道说他的妈妈爱所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各位，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当我们说神爱我们的时候，我们爱每一个人都很特别的时候，基本上神是能够爱我们每一个人，而且用非常特别的方式来爱我们的。所以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看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许多时候我们要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说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同样的用爱我们自己的心能够去爱别人。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他们啊这样的一个，其实他们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一个自己本身有一个非常的优越感，这个优越感就是说他们是神的这个特别的选民，而且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呢，在他们当中，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这样的彼此相待。各位还记得有一次耶稣在一个会所里面啊，会堂里面在讲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安息日，然后他看到有一个人进来的时候，那个进来的人呢怎么样呢？走路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样子的哈，就是他是被鬼附身的，而且呢这个病已经18年的，你知道一个人18年走路是这个样子的，各位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人？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我看过2-3次哈。真的是这个样子的。你在过马路的时候，刚好有一次我在那个十字路口还有那个斑马线的地方，那个人走路是这个样子，没有办法抬头的，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哎呀，这个人我看到他的生命当中没有办法看到星星，没有办法看到月亮，从来就没有办法这个抬头挺胸的这样的一个走路。耶稣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就跟他讲说，女子啊，你要脱离这样的一个病痛，然后呢就按手在他的身上，哎，这个妇人他的身上的一个疾病就得到医治了，就很高兴，就那个地方跳舞了，就那个地方荣耀这个荣耀神。在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哦。但是呢，那一些当时候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那些宗教家呢，看到耶稣所行的这个事情，他们不喜欢这样做，因为说你们在星期天的时候不能够做任何事情，就安息日啊，就不能做事情。你既然这个医治了这位妇人，哇，为了这一件事情，耶稣跟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辩论。在辩论的过程当中，他当耶稣提到这位妇人的时候，他没有说，哎，这个妇人呐，啊，这个驼背的女人呐，啊，这个老的女人呐，他没有这样讲。他怎么讲？他说，这个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女儿。哎呀，你知道吗？ 当时候亚伯拉罕是怎么样的人？亚伯拉罕是一个他们最敬重的一个人。亚伯拉罕他们是犹太文化的一个开路先锋，一个开国的这个先锋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当他们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哇，我想对他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称呼，你知道吗？那些人，我相信那些就是要让耶稣这样称呼他的原因，就是让当时候周遭的人知道说，这个妇人也是跟你们一样的，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时候，我相信这个是这一位妇人，当他得医治的时候，在回家的路当中，他是第一次能够站立得住，第一次能够抬头挺胸的走路，第一次能够跟别人平起平坐的，第一次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这个生活，这样的一个走路的。我相信最给他带来最大的一个冲击，有一句话经常在他的脑海里面的耳朵里面的回响的一句话，是哪一句话？是耶稣跟他讲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亚伯拉罕的女儿。各位，从这件事情上，他再一次肯定他本来自己觉得很渺小，本来自己觉得好像跟人家不一样，低人家一级，但是当耶稣这样肯定他的时候，他重新树立他自己本身的信心，重新建立自己本身的价值观。他知道他在神的面前是永远有价值的。各位，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许多时候都会被打压，我们许多时候都会被奚落，在这个时候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有价值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被神所爱的，所关心的，所关注的一个对象。当我们愿意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更加的能够来去自我肯定，也能够去关心别人。好，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有通过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我们的神还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了解这一些状况，了解这一些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怀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但是神要我们能够有实际的行动的付出，好不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神要我们能够不是只有嘴巴在说说，说要去关怀别人，我们要付出实际的行动。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落实我们的关怀行动，来转换这个城市呢？有几项很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与主同心，扩张我们关怀的眼界和领域。你知道通常我们只是关心我们自己而已，那这个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关心我们自己，但是当我们要去转换这个城市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扩大我们关怀的领域，我们必须要扩大我们关怀的眼界。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在两个礼拜前，我去探访一对老夫妻啊。这对老夫妻，他先生是85岁的，太太呢是80岁的。然后我们在那边跟他谈，跟他聊天的时候呢，我们哇，在谈当中，他谈到一件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他说他们现在去关心一家的老人院，然后去关心这老人院的时候，他去那边，他们两个夫妻哦，其实身体都还非常的健朗。这位先生呢，他整个身体都非常的健朗，然后呢，只是一个耳朵上啊听力比较差一点，要用助听器哈，然后眼睛的视力也比较弱一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们仍然愿意去关心人。然后这个太太呢也是一样，只是耳朵上会比较有一些啊听的话比较重听一点啊，那我想这个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呢，最主要的是他们就愿意去关心别人。他们去到老人院的时候，然后去关心那些老人，你知道吗？每一个礼拜去的时候，这些老人都比他们年轻啊，很多都比他们年轻啊。去的时候，大概他们两个年纪最大，一个85岁，一个80岁，然后去关心他们。关心他们的时候，这位太太还每次都要去讲故事给他们听呢。你知道吗？那些人都比他年轻哈啊！我们说老人像小孩子一样哈，我就想到说他好像去那边教主日学，你知道吗？哈，这对老太太去那边教主日学哈，哦，教那一些老小朋友，哇，这样子他教得很高兴很开心。他说那些老小朋友呢，也听得非常的开心。 这一位先生呢，这位先生他去的时候，虽然他没有讲故事，而且他眼睛也不太好，但是去的时候呢，他就做一件事情，他就坐在他那些去找那些在那边里面的那些，其实都比他年轻的哈，对他来讲是年轻人的哈，找那些年轻人，哦，跟他们谈，跟他们聊，了解他们的心声，关怀他们的需要，做一个倾听者，你知道吗？他说哈，哇，他很高兴，很开心的能够做这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去那边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更年轻了，哦。啊，阿妹感谢主哈，因为他去的时候85岁的人去那边，每一个人都是跟他对他来讲都是年轻人，所以他去那边关怀的时候，他觉得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感。他们不只做这些事情，他们还组织一个爱心交流协会。这个爱心交流协会啊，召集了一些对于这个社会有关心、一起关心的人，这些人他们召集起来，每一个月都有一个他们的节目。哦，不管是邀请人家来讲，比如说啊，这个健康的这个保养啊，或者是说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制度等等福利的问题，很多这个社会的议题，他都在那个地方来关心，所以说也付出了这样的一个实际行动。还有不止这个样子，他们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专长，他们去关怀怎么样？他们去关怀那一些这个啊，在监狱里面的人哦，去关怀做监狱的探访。你知道他们这对夫妻哈，他们神有给他们的恩典，一个是盆栽啊的协会，在我们这个地方盆栽协会的会长，一个是书法协会的会长。哇，这两个人呢，他们去的时候在监狱里面就教他们这个盆栽的事情啊，他们写书法，真的，你知道吗？如果你在啊几天前你看到这个我们的社区报纸里面哈，有一个头条新闻，这么大的一个版面，有一些那一些犯人。因着他们的耐心的去陪他们，很多人就这样子能够 来改邪归正。像这个样子呢，你看他们正在做一件事情，这一对夫妻他们正在做一件落实关怀的行动，他们正在做一件转换这个城市的一个行动。这一对老夫妻就是小云的爸爸妈妈，小云的爸爸妈妈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在他们这样的一个年纪，他们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关怀。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当我们去关怀，我们要转换这个叫这个社会，转换这个城市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关怀的这个层面。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刚才的主题经文谈到了，说来一起来读，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我们愿意以基督耶稣的眼光来看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以耶稣的眼光来关怀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与主同心来转换这个城市。第二件事情，我们愿意舍己，分别出时间来参与关怀的行动。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当我们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关怀，扩大我们的关怀领域的时候呢，往往我们的正常生活会被打扰的。可能你平常你在做的事情，一通电话来的时候，哇，你就要去啊，这还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你就要去哈。我觉得很欣赏，有很多人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关怀的心。我以前在医院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在公务课里面做工的人，他你知道他参加那个消防队哈，消防队如果有什么样的个火灾什么东西，他马上就要去，他是当义工哦。你知道好多次他说哈，哇，在工作一半的时候，忽然这个电话来了，他马上就去那个救急。就去那边做打火的工作，你知道这个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要去做关怀的时候，我们会整个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步调，整个生活上会有受到一些打扰的。你必须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你必须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去做关怀的工作。所以说，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呢，我们很需要的是什么？很需要的是有一颗舍己的心。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教导我们，来一起来读一次来。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知道十字架什么意思呢？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要你去一个令你不方便，令你这个感觉到啊，可能很多时候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一个地方，那个就是十字架。 那耶稣说你们要跟随我，什么叫做跟随耶稣呢？耶稣做了一件事情，他背着他的十字架，也就是耶稣自己本身，他愿意去那些不舒服的地方，他愿意去那些不方便的地方，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为着关怀别人，为了转换这个城市，他愿意来做这个事情。这个就是耶稣为什么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去跟随他，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榜样，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个啊，去让一些不喜欢的啊，这个不舒服的地方。你知道我们在关怀的时候，现在有很多人在做关怀的工作，譬如关怀什么？关怀那些街友，你知道街友吗？就是那些街上的流浪汉呐，哈，还有怎么样？观察那些这个在社会边缘的那些青少年朋友。还有关怀一些残障的、智障的、这个视障的等等，你知道关心这些人的时候，你都要比别人更多走更多一里的路，你都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去关心他。你的生活可能有很多都要受到打搅，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关怀，我们要落实在关怀的行动上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舍己的心。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那另外第三点，我们可以借着教会来发挥群体性的这个关怀影响力。其实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神要借着教会来发出他的爱跟关怀，还有他的能力跟他的智慧。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借着教会我们可以去发挥最大的影响力来转化我们的城市。各位还记得在今年的8月4号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举办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吗？还记得是什么活动？守贞仪式活动啊。我想各位都还如果有那天有一来的时候印象还很深刻哈，那时候有12个人啊，那时候有12个年轻朋友，他们参与这样的一个守贞的仪式哈。你看他们手上拿那个，就是他们所签的这个守贞的这个誓约的这个签名了哈。他们守贞的仪式，而且呢，他们每一个人怎么样都非常的慎重的来签署这个哈。慎重到什么程度？签名的是送90度的，弯90度腰的。你看那个弯的最低的那个是谁啊？啊，那个弯的最低是谁啊？这个 Andy 哈、哦，旁边左边这个是谁啊？好像是 Enoch 对不对？那个是 Enoch 哈、哦，这边是 Enoch 哈、哦，然后 Enoch 那个地方第三个那个是谁？我看都看不出来了哈、哦。你看他们是这样子的，来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个。他做守贞的这个仪式，然后呢，你们哥还记得这个守贞仪式的前一个礼拜，我们放一部微电影。这个微电影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宣导的工作，宣导说鼓励人家来参加这个守年轻的朋友们来参加守贞仪式。我想各位啊，有看到那个影片的人，各位印象都非常深刻。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上演之后马上被禁演，哇，一禁演哦，一禁就是2个月的时间。然后经过主角跟男主角女主角非常努力一番的辛苦努力之后，现在终于能够开始重新播放了。哎，这一次重新播放哦，那就不得了了，我们把它放在网站上，把它放在 Facebook 上，最近那个乔治还把它放在 YouTube 上哈、哦。你知道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人看了吗？有多少人？5000多人看到了这个电影的哈、哦，5000多人看到这个，而且看的是打开这部电影的人呢、哦。看的时候，我的朋友又介绍给朋友看，有没有 Facebook 一个开了一个又开了一个，我告诉你，起码超过10000个人看过这个片子。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当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我看到在上面，我几乎每天都是点阅去看一下，说，哎，增加多少人数，增加多少人，我几乎每天都在看这个数据哈。你知道吗？当我在看这个时候，让我觉得最欣慰的一件事情，不是说哦，感谢主了，我们奥克兰经济教会有人认识了，我为我们教会来做广告，不是的。我最让我欣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感谢主，我们奥克兰教会能够在落实关怀的事情上，能够在转换城市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男女这个社会上已经演变到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天国文化男女之间的关系已经差距这么多的时候，我们竟然能够在这个时候我们来说话，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来做一些事情，不只影响到我们这里的，是影响到全世界的人，有多少人在看这个事情，在看这部片子，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影响力。然后在这个我第一前两在刚开始在播放的两天之后，哎，我就看到 Facebook 有一个评语，我觉得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棒的哈，就是在我有一位这个看了之后呢，他就在上面有一段话，好，这一位一段话就写了非常勇敢的写了这么一段话，我们来看这一段话怎么写，我们一起把它念一次好不好？在这个性解放的时代，你敢不敢大声的、理直气壮的、坚持着跟着所有的人不一样？这是谁写的？Mercy 啊 ，Mercy 站起来，哎，鼓励鼓励鼓励鼓励哈，你知道吗？哇啊，谢谢谢谢，我看到这句话，我非常感动，你知道吗？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勇敢的站出来讲，在这个世代，这个性解放的世代的时候，你敢不敢大声的、理直气壮的来跟人家不一样？你知道吗？多少个人是随波逐流，可是他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出声，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昨天早上我在这打开一大早的时候，我就在 check 我的 email 的时候，哎，我就发现有一封信哦，这一封信是我们母会的主任牧师发出来的一封信，啊，那个 title 我就看一下是怎么样呢？请尽速发动牧区小组，赶快联署。哇，这个十万火急的事情哦，我就赶快看内容到底是什么。内容是这样子的哈，因为由美女立法委员2011年底的时候呢，提出的民法修正案，欲将民法亲属篇的972条文当中的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立的男女两个字呢，修改为双方，使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目前该法已经通过一读了。这一法案直接伤害到婚姻的本质，对台湾的婚姻和家庭以及社会的稳定度带来极深远的不利影响。我们尊重同性倾向的人，但我们反对改变婚姻的定义。为了幸福的家庭，为了培育健全的下一代，请尽速参与联署，也尽快的动员区牧及小组，催促家人朋友一起参加联署，希望在9月底的时候能够通破100万，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的遏制这个恶法立法成功。请按下这个网址，然后呢，尽快联署，并发动所有的认同啊健全婚姻、愿意起来保护下一代的所有亲人，能够来签署。修哥，哇！我看了之后呢，马上就点阅了，就点下去了，马上签署了。感谢主，我在台湾还有急呀，能够发挥一股力量，我也把师母的名字把它加进去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在发挥一种功能。今天我们在落实教会，我们都关怀社会，我们要有一些实际的 action， 实际的行动出来。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在美国的人权斗士哈。这位人权斗士是 Martin Luther King， 我很喜欢他这个人，他真的他是一位牧师哈，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发挥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就是在黑人跟他们的这个白人当中能够平起平坐，用这个，因为每一个人他知道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神的形象在里面，不能够被划分的，不能够在坐车子的时候你男这个黑人看到白人起来的时候就要让位的，没有这回事的。他为这个事情他来奋斗，所以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非常的欣赏。他说，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吧。历史所汲取社会转变中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阿妹吗？各位，这个是我看了一个非常阿妹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的，圣经里面有两个城市，一个是索多玛，一个是恶魔拉，这两个城市呢是一个我们说毁灭之城。他们之所以被毁灭是怎么样的，是因为不是因为里面的坏人太多，而是因为里面的义人太少。换句话我们可以说，是因为义人所发出来的声音太少了，你知道不敢发声。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很有趣的。这个故事呢，就是我们的信仰的信心的祖先亚伯拉罕，他就是跟神在那边讨价还价啦。他说：“哎，如果这两个城市呢，里面有50个是义人的时候，神啊，你还要灭他吗？你要为了这个50个义人来饶恕所有里面的住的人吗？”神说怎么样，如果有50个人的话，我就要来饶恕他们，就不灭这个城了。他讲说，哎，有希望的。那如果有40个人怎么样，那4个人也可以啊。这样40个，那如果30个怎么样，这样也可以。如果有30个人的时候，30个人我也不灭这个城。他说那如果有20人呢，他说20人也可以，我也不灭这个城。他想说，哎，20个人，最后再跟他讲一下吧，再要求一下，如果有10个人怎么样，里面有其中有10个义人的时候，你要不要灭这两个城啊？也是神说，如果有10个的话，我也不灭这个城。这个城你知道吗？亚伯拉罕已经不好意思再继续讲下去了。一个城市好几十万的人，里面连10个义人都找不到的时候，还有什么话说？今天这个城市被灭亡还有什么话说？各位，这个城市不是没有义人，这个城市是因为义人，许多义人不敢发出声音来，导致这个城市就面临到这个灭亡。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发挥这样的一个功能，能够来我们的社会当中，让我们能够发出声音来，来关怀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真的是要借着教会群体的力量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一起走出去，我们要一起来落实这样一个关怀的行动，我们要一起来发挥教会的影响力。我们的眼光不要只是单单来看在我们的自己身上，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往外来关怀这个城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练下面这一段话好吗？来，预备开始。让我们能够从一个充满神祝福的器皿成为一个神祝福的管道，让我们不仅是神恩典的蓄水池，更是一条恩典涌流的江河，让我们不单单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回应神的爱，更帮助我们能够从整体教会的角度来影响转化整个城市。阿妹吗？盼望这个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真的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胸襟，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自己的生命会不再一样，你也能够成为千千万万人的祝福。因为这个样子，你能够一起参与转化我们所居住的环境跟城市，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们来回想在这两讲当中，我们所谈到转化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看到在第一讲的时候，我们谈到委身教会，当我们委身在教会的时候，能够提供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焦点，能够让我们有好的工具，能够让我们有一个群体的力量来发挥。今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今天之所以我们能够去关心别人，我们需要去关心别人，乃是因为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身上都有神的形象在里面，每一个人都有神的性情在里面。所以说我们要去尊重他，不只尊重他，而且我们要去接纳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接纳所有的人，所以说我们也要接纳这样的一个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而且我们也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实际的来付出行动来关怀别人。所以说我们谢谢，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奥克兰教会在台湾的经济教会，真的是都能够愿意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关怀的行动。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不是我们能，而是因为神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因为你爱的激励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能够来为这个社会来做一些事情，让我们能够来参与这个转化社会、转化城市的工作。 或许今天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可能你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哎，教会能够发挥这么大的一个功效，你很希望能够来认识，更加的认识这个教会，你希望能够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来源，可是你跟主耶稣的关系好像还没有来确立。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你内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渴望，你愿意来参与在教会，你愿意对神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委身的时候，好不好？你就跟我来做这一段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求主你赦免我的罪。
求主你赦免我的罪。
主耶稣，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接纳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
我生命的主。
我将我的生命交托给你。
将我生命交付给你，
也求主你帮助我，
求主帮助我，
借着我的生命，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
献上感恩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对，刚刚如果你跟我做同样的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要恭喜你，因为你跟主耶稣已经确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